张作霖领着汤二五、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。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，真威风，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，是威风凛凛，冲着二周一阵冷笑。周仁周义，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，如果不听忠言，后悔可就晚了。嗨，张作霖，张小个子，你不是人。他俩跳脚骂。就在这时，汤二虎、张世飞偷偷的把大脑子拽出来，这大匕首啊，就在后腰眼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。此时是栽倒在地，二虎和张世飞把脑子拽出来，哼，他妈的自己找死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要你们干什么？简直是败类！张作霖回过头问大周、二周这十来个保镖：“你们想活？”还是想死？
张队长饶命！张队长饶命！我们干这个无非想糊口饭吃，跟着谁都一样，我们愿意投降。
好，愿意的咱就是好朋友，不过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在那混乱的时候，你们哥几个先受点委屈，只要你们诚心诚意，我绝不会亏待你们。压下去！你不能凭这两句话对他们就放了，那会坏大事的。所以拿绳拢上，有专门的人给压下去。大廖、二廖问张作霖：“队长，下一步怎么办？”按原计划行事。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投钱带路，咱们赶奔望海寺去解决大周、二周的部下。是，随我来。大廖、二廖领着人在头前开路，张作霖带着汤二虎、张世飞、南朝北火、孙烈臣、胡老嘎所有众人拉开一定的距离，在后头跟着，像疾风暴雨一般翻山越岭，就来到望海寺。咱们说的清楚，在广陵山上屯住着两支人马，一支是大廖、二廖率领部下在龙泉寺，另一支是大周、二周率领原部人马驻扎到望海寺。九只手御翼呢，把总据点设到北镇中安府，他的人马大部分都在广陵山下，都离着不太远呢。因此他们利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望海寺山门这儿，大廖、二廖正往前走，就听有人喊：“
站住！谁？
我呀，廖军、廖勇啊！
哎呦，二位，
你们从哪儿来？”哎呀，大周、二周嗜酒如命，喝得过量了，我们是送人来了。
啊啊，快快开门，开门！
没有半点怀疑，因为五大少是五位头领，大廖、二廖也是其中的两位啊。头子来了，敢不开门吗？大门开开了，大廖、二廖不但进了望海寺，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手一挥，张 赵家庙的保险队是空降万海府。
不许动，不就不许动，不许动。
万海寺这些保险队全傻眼了，
这怎么回事？这
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翻脸了？当他们认出不是自己人，是赵家庙的人，
可是来不及了，
绝大部分全都举枪投降。但是人不一样，也有那么一部分死硬分子啊，见势不好，拉出枪来，啪啪啪，不好了，张小个子来了，赵家庙的人来了，啪啪啪，举枪还击，双方就展开激烈的火拼。随着枪声，不断有人倒下去，不断有人负伤。大周二周手下有一部分人翻墙从后边逃跑了，张作霖就知道这余力送信去了，因此回身他把康二虎叫过来，大哥，你领50名弟兄手把鬼门关山口，防止余力突然袭击，要确保我们的安全。哎，你放心，交给我了。走。唐二虎把匣子枪一摆，领着50名敢死兵下去准备去了。张作霖腾出手来，得给大家讲讲话呀，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把这家俘虏足有200-300人集中到院子里，张作霖把来意说明，大廖二廖也站到高处，弟兄们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心，咱们一起投靠赵家庙，保证大家平安无事，有吃有喝，弟兄们不要再给余力卖命了，大周二周已经伏法了。人就这样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大伙一听大周二周全都归队了，我们干嘛呀？跟着谁不一样？所以一口同音愿意投降。张作霖让孙烈臣让大伙编好了队，赶奔赵家庙，人先押走了，目的主要是为东西，把地窖后边的库房打开，再看九只手1亿多年的积蓄大部分都在这儿，什么好东西都有，这就往车上搬运了，左一车右一车，张作霖在这过着数，一共是50多车呀。后来还发现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都是银元，银元都是外国的，有战人的，有飞鹰的，在当时这外国银元非常值钱，1块银元换中国的银子是1两30007分，所以都爱买银元，光就也拉了好几车呀。张作霖明白，余力哪来的？劫黄冈劫的，就是达尔罕王给西太后送的礼品，那些银子原封没动，都在这儿。张作霖这才出了这口气，心说余毅啊，就因为你不认，我才做出这种不仗义的事儿来，这叫贼吃贼，越吃越肥呀，物归本主，我可要拉走了。告诉胡老岗， 把这些东西送到胡罗涧。你可记住这茬，重点是这些银元给张作霖脑袋里深刻印象。后来胡罗涧出了事儿，银元被抢，死了不少的人，谁干的？是内奸，是外鬼，那是后文书。胡老马把东西押运走了，张作霖看差不多了，分子就撤。刚出了望海寺，就见鬼门关一带枪声响如爆豆，张作霖明白九只手一可能得到报告了，率队攻山，正跟汤二虎展开激战。哎呀，这枪声也太激烈了。他心说二虎同样带着50个人，人家于毅手下1000多呀，寡不敌众，差的太悬殊了。张作霖告诉你们先撤，我来掩护。队长，您先回，不，你们先走，快去，越快越好。这队伍分批开始从北山下广明山，张作霖领着20个人赶奔鬼门关。鬼门关是个山口的名字，您听这名吓人不？就有一条道可通到山顶，两面全是悬崖峭壁。尤其是个黑天，一脚蹬空要摔下去，粉身碎骨啊！张作霖格外小心，猫着腰到了鬼门关山口，一看呢，卡尔胡领着人正在这守岗呢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已经有12个人升了天，有20来人挂了花。能战斗的也就是20个人了吧。就见唐二虎双手举着枪往山下射击，张作霖他们就赶到了。大哥怎么样？
你来干什么？快走！
我怕你人单势孤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
哎呦，这仗打得才过瘾呢，兄弟，你们下边看看。
张作霖趴着挨头往前一看，哎呦，
黑乎乎的一大片，扇子面形是轮番进攻。
黑天看那枪啊，打出一溜一火线，非常清楚。张伯林就说：“大哥，你再能坚持1小时。”三个人就能平安撤离了。来，你给我闪闪队长，你先歇去，交给我。哎，我说作霖呐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一家之主啊，一旦你要有点闪失，祈祷兵赛，我是干这个的，你何必抢我的功劳呢？你快走，我不啰嗦。对唐二虎一边说着一边射击，张作霖看没办法，只好在旁边助战。你看多来了20个人，那增加了不少力量啊！尤其他们管也知枪头的也准，凡是枪响之处，准有人躺下。翻回头再说于毅，得着报告了。
把玉气的奔奔奔直蹦啊，小个子张雨平，好小子，
你闹了半天没安着好心啊，竟在我于某的身上打主意，我看你是活腻歪的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派不如何，我也要把你生擒活拿， 抓住之后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千刀万剐。因此于亲自指挥，领了六七百人轮番进攻。无奈呢，他们被动，唐二虎、张作霖占有主动，这地形太好了，居高临下，所以于毅吃了亏了。几次进攻全没达到目的，伤兵损将，怎么办呢？于毅吩咐一声：“快，骑快马去给我运炮，快把炮全给我集中到这儿来。”是。于毅手下管这个炮队24门撸管炮，那小炮你别看不大，特别灵巧，一个人就能扛一门，而且把那炮弹从口上往里头一去，咣就响，小巧玲珑，杀伤力还挺大，在当时来说这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了。24门炮陆续就运到了，这顿炮打一下就是24颗炮弹，在鬼门关左右开了花了，胳膊粗的树炸得满天飞，把石块都炸碎了，是火光闪闪，又有几个弟兄倒在血泊之中，张作霖身上也挂了花了，但也不知道是哪儿，也觉不出疼来，一手一摸，肩头上也有血，大腿上也有血，硝烟弥漫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张作霖一算计，这时间没有一小时，还得坚持一会儿，不然的话让吴毅杀上来，切断了后路，我就得前功尽弃，咬牙在那挺着。唐二虎回过头一看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在这等死啊？快走！你没听见吗？全是炮弹，张作霖不走，唐二虎把嗓子都喊哑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一颗炮弹飞来，唐二虎可有经验，一听这颗炮弹肯定是奔他跟张作霖来的，当然那些炮手不知道是张作霖和唐二虎，但是测的这个距离非常准确。唐二虎一着急，我说队长你没听见吗？咱俩都要玩完。二虎真是热心肠，伸出大手就砰，把张作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，攒足了力气往旁边一扔，你躲开，像扔包似的把张作霖就撇出去了。二虎心事挺好，忘了这什么地方的，一条道两旁都是山涧，这多好，把张作霖撇山涧里头去了。张作霖说了，别说了，别下去了，完了。张作霖一闭眼，心说大哥呀，没想到你要了我的命，有这么干的吗？完了，四脚拉哈的他就掉下去了。你说这事儿是多巧，要说迷信他不该死，实质是个巧劲，从这石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，大的小的，什么形状的都有，正好一棵松树探出去1丈多远， 把张作霖的袋子跟衣服给挂住了，
咔哧
给穿上了。张作霖没掉到底下，就悬在半悬空，晃荡半天，张作霖把眼睁开了，
哈，哎呀，多悬呐！我这在什么地方？
他用手一划了，把树干划了住了，可就入了腐扣了，觉得这棵树还直插。往上看不着天，往下看黑洞洞不见底呀。张作霖心说，我这命还真大，又一回，
就这算怎么回事啊？
摘耳侧劈，就脑袋顶上这个炮弹，咚啪啪啪，
完了，完了。
二虎大哥这五十多个人全得交代啊，我领那部分弟兄也完了，
上不去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可又不能老在这挂着，周围连个帮手都没有，
张作霖这个费劲呐，解带子往下一点一点就摘，把衣服带子摘下来了，一只手抓着树干在空中悬着。张作霖想，算了，该着河里的死，井里死不了，我干脆下去得了，上是上不去了，管他有多深。张作霖一闭眼一撒手，掉到山沟里头，能有多高啊？张作霖挂着树到底下能有20丈高，什么人也得摔死，但是呢他没摔着，还就因为两山夹一沟，年积月累，那树叶子铺了一层又一层，等秋天的树叶全学到这沟里来，也不知经过多少年，比那弹簧啊，比棉花还软乎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沙发。张作霖捧一下摔在上面，弹起多高来，急上急下，这才平稳住。张作霖稳了稳心神，把手枪捏着，心说我别在这装孙子了，我快找找道，赶奔山头上帮着二虎去打鱼。